牧师师母、牧者同工、线上和现场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以赛亚书第65章。那当一个女孩子她跟男朋友订了婚，等待这个婚期到来的时候呢，那一种待嫁新娘的心情是非常的紧张、兴奋，甚至是期待幸福还有被宠爱。他就会开始预备自己，然后减肥啊，去洗脸啊，还有就是垫头发，甚至是提醒自己每天要早睡，好叫自己预备好，希望说结婚的那一天呢，自己是在最美、最棒、最好的状态上的这个状态里面呢，被新郎来迎娶哦。那我们基督徒，自从我们接受了主以后，其实就已经被耶稣基督下聘了，也是在等待要嫁给耶稣基督的新娘。今天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最后第二章，也是先知在预言说到将来会有新天新地，是预备给新妇跟耶稣基督同住的地方。今天我们在等待主耶稣回来迎娶我们的同时，我们的心情又会是怎样呢？我们是否也像待嫁新娘一样，会竭力的警醒提醒自己，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呢，我们要去除去这一个赘肉，减肥啊，瘦身啊，还有就是洗脸、电头、烫头发，甚至是装饰整齐，让我们自己能够毫无瑕疵的预备好自己，在最好最美的状态里面呢，进入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跟主永远同住。这是我们可以问自己的。好，那今天我就把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预备好进入新天新地。在之前的63到64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设立的这一些守望者还有代祷者呢，不断的呼吁，希望说神在施行他公义的审判的当时呢，也一样就是不停止在选民的这一个身上的这一份救赎工作还有更新的工作。甚至呢有一些这一些代祷者呢、守望者呢，也觉得说神已经撇下了他们。今天来到第65章呢，我们就看到神开始回应这一些守望者的呼吁还有代求。首先我们看到1到7节里面呢，就说到神回应说到选民弃恩，外邦蒙恩。第一节里面说到，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求我的，我叫他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看啊，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我们看到神在第一节里面就表明他没有停止他的救恩，而且呢他继续的施行拯救。但与以往不一样的就是，这一次呢的对象呢是素来没有访问他的，也没有寻找他的，也没有称为他名下的人，也就是外邦人。神要亲自对外邦人挥手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主动要施恩拯救他们。然后接着第二节里面呢，就神就带出为什么救恩会转向外邦，为什么救恩会就是神会向外邦人招手。因为呢神说到，长久以来神对他所爱的这一些悖逆的选民，不但没有颜面不顾，他反而是很久忍耐的主动施恩，每一天都伸手招呼他们，跟他说他在这里。但很可惜的，我们看到这一些他的选民不但没有回应神的爱，反而随自己的意念偏行己路，然后继续的行恶。他们除了拜偶像，这边也说到他们还坐在坟墓中间，那就是向死人还有这些阴魂幽灵等等寻求指引。我记得最近我的一个组员也跟我说，他的姐姐是 在那个庙里面做斋童的，常常去坟墓那边半夜，为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去那边吸收那些灵气，好叫他能够有能力。所以你看到吗？这一些以色列，你看外邦人都会这样子做，但是呢，神的百姓竟然也是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就看到真的是让神非常的伤透他的心。然后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吃那些禁止被禁止的猪肉，甚至是有不洁的食物等等。那我们看到不但是这样子，这些悖逆的百姓还自以为意的认为说自己比别人圣洁，然后告诉那些人说，阻止那些人挨近他。所以呢，神在这里呢就说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他非常的愤怒，并且呢神不再静默，必要施行审判。弟兄姐妹，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所以呢救恩临到外邦人。那我们要怎样来回应这一段经文呢？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恩，我们真的要感恩神的救赎，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边，这一些原本是不配的外邦人哦，让我们能够也被纳入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要向神来献上感恩。其次呢，我也觉得在今天呢，我们既然已经成为这一个蒙恩的神的选民，我们就要以当年以色列人的软弱引以为鉴，不要随己意的偏行己路，更不要自以为意的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反之呢，我们要警醒，活出那一个以救恩相称的生命哦，并且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要谦卑，然后更加的就是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加像神。此外呢，我也觉得从这一个选民弃绝神的恩典，以致呢外邦人能蒙恩的教训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神创世以来绝对不会因为人不回应他的拣选，人不回应他的这个选召，就停止不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计划。所以呢，当神呼召我们去为他行使成就一些使命的时候，我们不要不回应，否则呢这一个福分呢将会转给那一些愿意回应神的人。我们知道说我们听到说这一个出名的大布道家，就是已故的布永康大布道家呢，他就曾经分享过，他说他是神第三个选择的人，因为前面的两个呢拒绝了神的呼召，这是神对他说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福分，是神要赐大福给我们。所以当神呼召我们去成就他的命定，他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回应。阿们。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8-16节，这里说到再造之恩，把握机会。这边呢8-12节里面说到把握机会要对齐神。第8节说到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圣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居住。然后呢，就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就是神继续的讲那些忘记他的会是怎样的。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呢，其实新酒要代表的就是指那一些还可以酿成葡萄酒的好葡萄，也象征忠于神的这些子民哦。虽然在11-12节里面提到那一些认识神、继续行恶、然后依靠外邦的这一个幸运还有命运之神死不悔改的百姓呢，将最终难逃神的审判，但是神呢还是再一次的在这一个时刻呢彰显他的慈爱和忍耐，要在他的这一些选民当中呢施恩给他们。神以葡萄园中就神以这一段经文说，就算葡萄园中有结出大部分的这一个野葡萄，但是只要能采到一些好的葡萄，主人也不会毁坏整个葡萄园，来让他的选民知道说，即使大多数的这一些百姓呢离弃神，
虽然他们也虽然神必施行报应，但是只要在这个百姓当中呢，能够找到少许的忠于神的子民，神依然也要因为他的仆人继续的施恩哦，不将这些百姓全然的毁灭。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的心意根本就不想毁灭他的百姓。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怎样跟神讨价还价，同样的，在这个时候，神也再一次的说，只要在这一些野葡萄当中找到一少部分的好葡萄，神就要赦免他的百姓。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感恩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一位永远施慈爱而且很久忍耐的天父。今天呢，我们 GK今年呢的主题呢也很奇妙哈、哦，我们真的是有神哈、哦，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主题呢，就说到灵里更新，然后再造之恩哦。所以我们要相信说，神在今年里面不断的，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虽然有苦难，但是神就是不断的再造之恩，再给我们恩典，每一次都帮助我们度过了许多的困难哦，让我们能够领受他满满的恩典。那神要再一次的，就是不断的施恩给我们，他要用他大能的膀臂来护庇我们。而且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进入了这一个2022神的拯救2022的40天的禁食祷告里面。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在这一个时刻更多的大大的光照我们，当我们生命中呢能够有被需要被炼净的部分呢，让我们趁着这一个恩典之门大大的打开的时候呢，我们竭力的抓住这一个机会，抓住这一个机会来对齐神。不但如此呢，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在这一个我们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呢还有我们的生命呢，成为我们家中、我们的职场上、学校、社区还有国家等等哈、我们要成为那一个一小部分的这个好葡萄，以至于当我们在为我们的这一些需要的人代祷的时候呢，我们付出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不断的有这个美好的见证，能够使神的愤怒止息，能够使这一些人因着我们的好见证，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竭力的成为那一个一小部分的好葡萄，但是呢，我们要使到许许多多的野葡萄呢，也来成为好葡萄哦。好，所以我们要抓紧神恩典之门敞开的机会。好，那我觉得呢，这一个再造之恩的把握机会呢，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还可以就是更加的，就是能够为主去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分别为圣。等候主、哦、在等候主的这个期间，我们要继续的竭力的分别为圣。我们从第13节到第16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有两组人的对比哦，一个是神忠心的仆人，还有另外一个是作恶的子民哦。神在这里说到，作恶悖逆的子民呢，必饥饿干渴，还有呢忧伤哀号。落入蒙羞悲惨，还有遗臭万年、哦、他们的名、哦、将被咒诅的下场、哦、然而呢，忠心于神的仆人呢，却刚好恰恰好相反，他们不但是吃饱，还有吃喝饱足、啊、欢喜快乐，神更是要另起别名来称呼他们，也就是把他们分别为圣出来，并且呢，从前因为犯罪所遭遇的这些患难呢，已经离开了他们的生命，还有呢，就是也是离开了耶和华的眼前哦。所以我们看到，意思就是神不再纪念他们的这一些过犯，神要永远要把这个永远的福乐呢，藏给他们，他们这一些对神忠心的仆人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也好像就是耶稣在当年时候在说的哈，在末后的时刻有麦子和掰子要分别出来啊，然后各自要承受不同的结局。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竭力的来成为神的麦子哦。
那我的小组里面呢，我有很多组员呢，都是比较就是年轻还有单身的哦。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们 GK 呢，每一次都有很多分享，非常在乎家庭还有夫妻的这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们常有机会听到夫妻相处之道的一些挣扎，然后怎样的去就是彼此的怎样的去就是面对这一些挣扎哦。所以他们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有这样的福分哦，因此呢，他们很多都知道说，当他们在期待着白马王子出现的同时呢，他们也就是要不断的来对付自己的生命，致使老我，还有呢先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一个白雪公主哦，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就是幸福美满的婚姻是要付上代价的。当我们期待有白马王子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成为那个白雪公主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唯有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面的才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哦。那我们的名字要怎样的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要接受耶稣，然后在我们成圣的过程这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竭力的与神对齐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帮助我们竭力的去依靠神，在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的抉择上，我们要分别为圣，并且预备好成为主耶稣的心腹，等候主来迎娶我们，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新天和新地哦。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在这一个17-25节里面，就是先知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还有让我们能够与神同住哦。在17节里面说到，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然后接下去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这边有说到几个造哦，18节里 有说到所造的，还有19节里面也有说到哦。其实在原文里面呢，这一个造新天新地的造呢，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它不是在原本的根基里面去修复，或者是从原本的根基再去延伸，而是完全新的、全然的新造哦。从17节开始呢，神就说明他不会再纪念还有追想从前的事，神要抹去所有一切的这一个罪的痕迹，并且要从零开始，重新的就是有一个新造来代替的所有的旧造哦，一个完全全新的新天新地，而且在那里呢，人要在那里呢享有全新的一个福分哦。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分呢？我们来看，就是18-19节里面说到的，神人欢喜快乐的福分哦。这边说到18节说到，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我们看到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的耶路撒冷城，神应许擦去他百姓一切的眼泪，不再有哭泣，也不再有哀号的声音。那神的百姓呢，也因为神所造的一切呢，能够欢喜快乐的在当中。但是更可贵的是，神在这里说，他必因耶路撒冷欢喜，他必因我们这一些属于他的百姓而快乐。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美好、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哦，就是神人同住的美景，神跟人的关系重新被修复。那神跟人呢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在一个欢喜快乐里面，而人在神的同在里面呢，就享受永远的福乐。那其实我也觉得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哦。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先预尝到这一份从主而来的欢喜快乐哦，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就是跟神对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生命里面悔改的时候再一次经历神的恩典，甚至是当我们得胜的过后那一份心中的那一份欢喜快乐其实就是
没有办法言喻的，甚至是当我们出去跟人家分享福音，当有人接受主啊等等的时候，那一种心中的那种快乐还有那种喜乐、哦、是也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用文字来形容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喜乐呢，是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天上的这一个喜乐的只是可能1%吧所以呢我们可以常常就是享有这样的喜乐，但是呢我们更是要渴望就是新天新地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一个神人一起同住的欢喜快乐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在第20节里面的，就是得享永恒生命的这一份祝福哦。第20节里面说到，其中必没有素热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对犹太人来说呢，英年早逝呢，是神对罪的一个刑罚哦，一个咒诅哦。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神刚刚创世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一些人可以活到900多岁哦，但是因为罪的缘故，那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人的寿命呢，就是越来越短哦。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呢，他让百姓们知道，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一个天地呢，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呢，以后呢不会再有这一些素热就夭亡的孩子，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人哦。其实他真正要带出的就是神要使人得享长寿，得着这一个永恒的生命哦，就是当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来的。那我们也知道，人死后呢是有不灭的灵魂哦，不灭的灵魂有一个，只有一个永恒的去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竭力进到新天新地里面。让我们鼓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竭力的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去享受那一个永恒哦，而不是到地狱里面去哀哭切齿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21到23节，这里说到脱离咒诅得福哦，在新天新地里面呢，神要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脱离咒诅，而且呢永远得福。这边说到呢，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手中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受，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必如此哦。我们知道人在世上呢，一生劳劳碌碌，很长到头来，如果没有神的话，到头来很长都是一场空哦。那有人是学历到手了，但是呢青春已逝，那有人呢事业已成，但是呢白发苍苍，那可能有一些人身家百万，可是到最后呢还是无法去享受这个福分哦。所以这一些都是人生里面常常有的一些感叹。但是呢，先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将不会再有在这些像地上人常会面对的这些咒诅，而且呢，这些所生产的、所栽种的神百姓所做的这一些呢，都不突然的，就是都不会是突然的劳碌哦，在新天新地里面呢，不管是就是不管是居住，不管是百姓的劳碌呢，神都要让他的子民呢，就是永远享受这一份福乐哈、哦。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而且义人的后裔呢，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福分也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都是义人的后裔，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就是下一代哈、哦。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呢，在神的应许里面，新天新地里面呢，都是如此的蒙福哦。所以让我们抓住神的祝福。那还有呢，接下来呢，第四点呢，我觉得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更宝贝的就是一个超越言语的爱，就是24节里面所说到的，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哦。
神说他的百姓还没有开口，他就应允和垂听百姓所要的，这是何等美好的祝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经历过神这样的一个这样一方面的一个祝福哈、有一些我听说心里只是想说，哎呀，好想吃榴莲哦，明天就有人送榴莲来。然后呢，我也听过一位弟兄他的见证哦，他说他心里很想到法国，但是因为呢他不是很富有了，所以他就想想，他说我、哦、想想罢了。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在有一年呢，他的教会呢就决定要去法国宣教哦，所以呢就这样子很奇妙的，教会就差派他到法国去，带领团队去法国宣教，所以他也有机会去到法国去旅游、哦、所以真的是有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只是这样想，神就为我们成就了。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一份超越原意的爱、哦、其实当我在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神就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他那一份真的是不用说话就能够明白到他那一份至深的爱、哦、那一份我不用说他就已经知道，而且呢愿意为我去成就的那一份爱。但是在同样这样的一个同时呢，我也问我自己，我反问我自己，我对神呢我是怎样的，是否也能够爱他爱到他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我就已经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他要的是什么，而且马上顺服的去做呢？我觉得这一个也是给我们所有属于神的儿女们可以去想的。我们会不会常常神跟我们说了我们还是不要听，还是我们能够就是不用神提醒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进入渴慕，进入这一种与神超越原意的这一份爱的关系里面哦。好，那接着下来我再来看最后一节、哦、就是25节，这边说到的就是另外一样呢，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是以基督为满足的。这边说到了就是好像在之前的以赛亚书11章里面说到的，就是整个新天新地里面呢再一次的就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更新的景象哦，就是豺狼还有狮子呢等等的肉食植物、肉食动物呢，本性完全被更新，而且像牛一样的吃草，不再吃肉了。从动物到人呢，生命彻底的被改变、被更新，跟先前的这一个性情完全不同，甚至圣山遍地呢，都呈现出一份好像平安宁静的生活、哦。我们知道豺狼还有这个狮子甚至是蛇呢，在圣经里面呢是来比喻恶者、哦、仇敌，也是罪的一个源头。人在世上为什么会需要你争我斗彼此伤害，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很常要让自己的私欲来被满足，要喂饱自己的私欲，没有把基督当成我们生命的满足，没有让基督来填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会去你争我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只要得到神的儿子，就得着一切。试问，当我们得着了一切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会再想去争夺吗？还会想要去彼此伤害吗？当然是不会、哦、所以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的眼目都要专注在耶稣基督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身上，所以万物都以基督为满足。因此呢，在整个新天新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和谐、和平还有喜乐的一个人神动物同住、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我们也要学习怎样的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满足，让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填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要很多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也不会想要去你争我夺、哦、而是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你期待进入新的这个新天新地吗？我们都处在一个末后的时刻、哦、今天神让我们看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他有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美好去处，有许多的福乐。那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孩子都期待要进入这一个新天新地里面，但是在等候基督来迎娶我们的同时呢，让我们也像这一个待嫁的新娘一样，我们竭力的去预备好自己，
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毫无瑕疵耶稣基督所喜悦的心腹，等待耶稣来迎娶我们。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刚刚慧君传道已经讲到新天新地，所以已经 the end， 已经结束了，已经来到了最后。那我想因为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安插了两天的诗篇跟箴言，之后就会跟着读启示录。我想这一次读启示录，我不晓得圣灵有怎样的一个的开启，让帮助我们去明白。因为按我所知道，祖母堂香港六一好像也是第一次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读启示录。我在猜想，过去之所以没有读启示录，就是因为毕竟这一本书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再加上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一种神学的观点，所以不同的神学观点会带来不同的理解跟解读的一个方式。那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先前我们说过，以赛亚书是整个新约的一个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影就是因为前面39章所讲的都比较是旧约的那种的情景，那来到后面的27章就很有新约的味道当中所讲的，一直来到最后好像也讲到启示录的那个味道，新天新地的这样的一个的启示。然而以赛亚书所理解的，或者说以赛亚先知所领受的、所看到的那些的预言，跟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会不会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差别呢？所以就像刚才我们从听整个信息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可以预备，但是我想也点出一个好像一样其实又不太一样的一个的观点在当中。那这个我想纯粹作为我们预备进入启示录的时候有更深的一个的理解。因为就像今天这里从后面17节那边所说的这个新天新地，那这个新天新地跟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到底是不是等同一个描述跟形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却也有很关键的一些不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我不必说，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一路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唯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是再也没有死亡，可是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还是有一个死亡的存在，哪怕是百岁才死，那个叫做已经算是夭折夭亡，但是意思说好像树木一样，树木可以去到几百年甚至整千年都可以的，然后那个才叫做正常，好像是回到一个没有罪的状态，一个没有咒诅的状态，一个没有好像没有病毒因为今天你会看到无论什么东西你过了一段时间它会朽坏它会腐烂或者它会败坏无论是所有的活物都有一个寿命，可是这个情景所说的新天新地很像是伊甸园，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伊甸园它并不是天堂，伊甸园是在地上，只是一个没有罪状完美的一个地方，但是它又不是所谓的真正的一个天堂，所以因为在这里所描述的好像是又有死亡，那这个就引我们去思考什么叫做千禧年的国度。那千禧年跟永恒似乎又有一个差别因为永恒就是没有年限嘛，可是千禧年是1000年，那什么叫做与主一同作王，为什么要治理有5座城10座城，为什么要与主一同统管跟治理，那所以似乎 对所谓的永恒跟新天新地啊，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相关的经文拼凑起来的时候，哎，你会看到好像又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似乎又有不同的一个阶段。那我想在这些的事情上，这个我说会来到一个关乎末世论的一个问题了。那末世论的问题至今就是由所谓的不同的神学学派啊的一些的观点跟看法，似乎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一些的立足点，哎，它似乎又还不完整。那我也相信有一些事情是到了时间我们才会更透彻的明白，时间未到，我们只能够按照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所理解到的观点，我们且按照现阶段所能够理解的去理解。那我也深信圣灵会带领，到了时间，就像有一些经文是过去的人读不明白的，到了某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读有很多东西我们更明白了，因为无论是预言的实现也好，无论是圣灵的开启也好，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到了时间我们才能够理解明白啊。所以我想我们抱着一个更敞开的一个心态，那无论是这个新天新地，就是永恒的新天新地，或者它有一个阶段性不同的新天新地，但是总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因为当我们能够预备自己进到这个情景这个环节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的得胜跟盼望。就像今天我们也期待病可以得医治，或者是家庭关系可以和谐，从不和谐到和谐，那这个不和谐到和谐，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但这个和谐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再有问题呢？其实也还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因为神给我们有应许，给我们有盼望，我们就抓住那些要去跟随，要去遵行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就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预备自己，读完以赛亚书，还要再读启示录。